各位同学早啊！时间过得很快，这个一转眼之间啊，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我们今天又要进入啊这个新的课程，也就是接续上个礼拜啊这个后续要连接的课程。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好，讲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啊、我有画那个用蓝色跟那个紫色来区别的，就是说我从前面开始章法练一下。好，他说富有三法不断故，不堪人离，不欲见甚。不堪人离就是不能够的意思啊、哦、好，然后不欲闻法，常求人短，何等为三？好，我们是短呢，就是不圆满之处。那一般人呢，一般你的心呢，跟你的互动之间呢，世人之短比较容易，然后要欣赏对方的优点长处呢，可能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一般人的习性是怎么样，会去揭露或者说特别的来加强强调别人的不圆满处，也就是人的一种短处。那这个短呢，如果进而言之，就以人的揭露之心来讲，有没有揭发人之隐私的那种进一步的伸展呢，也有其发展性。所以在现在社会里头，我们说如果对方的表现同侪之间，而且在现在一个这个物以恨流，然后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这个现实的功利社会里头呢，要欣赏一个人的才情，或者赞赏他的丰功伟业，甚至他是你的竞争者，是你的敌手，你要去欣赏包容他，欣赏他的非常的 excellent performance， 就非常亮丽而且丰富的表现，还要去赞叹他，容易不容易？不容易。那我们经典里头有没有互相赞叹的，来赞叹佛，佛佛道同，然后佛佛之间互相赞叹的，有没有？同学没印象？在《佛说阿弥陀经》里头有没有记得吗？《佛说阿弥陀经》里头，好，所以把佛经读诵一遍很重要的。所以佛经里头讲的佛之本意还有很多的意境里头，我们要把它什么放出于四海，就是你最重要跟生活的层面可以结合，好，所以赞颂的不容易哦。更何况现代人啊，你看现在是这个一种表象的文化，是主流文化里头非常的当道，非常的这个甚嚣尘上。你看很多电视传播媒体谈论的话题呢，往往是一些我们如果就一个社会道统的标的来讲的话，是不适宜过度扩张的，因为那会造成一种思想或是人生意义面价值观方面的一种偏颇啊。好，所以这边何不恭敬，我们引到三说他何等为三？不堪人离，为什么不能够去这个离开，然后跳脱，不易见甚，不易闻法，不长求人短的问题呢？因为不恭敬。利与喜恶之事，好，那我们在想那这个不恭敬呢，我们要谦恭为敬嘛，是不是？礼贤下士，谦恭为上啊，哦，所以这个周公呢，这个三公法三屠夫呢，他说啊、哦，洗头发的时候，头发还没洗好，湿漉漉的。古代头发是晚上去很长的，那洗的时候还没洗好，湿漉漉的，有先生要来，那个有客人要来拜见他啊，他赶快为了什么？敬重别人。所以然后吃饭呢还没吞下去，又有客人来访了，那怎么样？哎，给他吐出来，去面见人家，去接见人家，去会见人家。为什么？敬重之意。而且他有个什么怕失贤人也，哦，就说他要什么礼贤下士，很重要的一句话哦，这是一个啊大丈夫一个政治家的作风哦。当然基本上是我们要看他的说一种谦冲礼敬之心。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说恭敬，恭敬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谦退云恭，推尊其德曰敬。哦，好，这是我们一般来讲的，如果说啊，就这个智慧的解说来说的话，是这么一回事，是这么一回事。好，那再来呢，如果说恭敬呢，恭敬呢，我们如果说把它广而疏之啊，把它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说明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就是说自谦而尊重，礼敬于他人。你自己要什么？我们说一个人在谦虚的这种身体语言上，就是怎么样，跟佛家所讲的生活是一致的哦。你要发自内心，所以你要自谦，一种谦卑之心。谦卑之心的时候，礼敬他人应该是存乎本心。所以我们一心什么沉静，那在外表的整个行止作意里头呢，就好像儒家所言的温良恭俭让，是不是？好，温良恭俭让。所以基本上最好态度上、身体上，你不会说哦，跟人见面然后脸不是僵的，然后这个瞠目怒视，不可能吧？和颜悦色。所以说人互动之间最好的沟通行为是什么？面带什么微笑嘛，是不是？所以自谦当然态度是庄重的，而且是什么一种谦卑的态度，为了什么敬重对方。所以恭敬呢跟身口意三者是相通的，是相通的。所以这边有一个在同选录里头又讲说，恭敬名尊重礼拜迎来送去合掌亲视，有没有？所以说它表现于人际间的往来互动关系，送往迎来啊，哦，送往迎来，对不对？送往迎来之间呢，就好像我们佛家所讲的行止坐卧之间，皆为修行之所在。行止坐卧皆为修行之所在。一个人呢，从他行止坐卧的日常生活之中呢，可以不可以了解这个人的心性的修行一个他的相关的实际的样态状况如何，可不可以得知？可以。所以我们说察其言观其行啊，人焉受哉？一个人的这个个性 personality， 或说他的人格特质 characters， 他基本上从他的衣食住卧、行止住卧，然后人的送往迎来，然后外在的生活表现行为，内在的合一心意，人不能看得出来？可以，是如此的。是恭敬，是出乎本心的。好，这样子我们再来哦，下面那个字利，莫须有去查相关的这个佛教解释里头啊，这方面呢，利益当然是我们这个人好暴力之相啊，是不是？啊，不好的、粗暴的、不礼敬的言语利益。那在佛学里头呢，我去查了相关的一个诠释，我想说事实圆满给大家做个了解啊。好，凶暴罪过的罪礼，我们这边都凶暴的、不尊重的、不礼敬的、不恭敬的，是跟。它上面的不恭敬跟这边是什么有什么脉络可循的，脉络可循的，它既然是身口意有它的脉络相循，在修行次第里头生活也可以的。所以这个是凶暴之气，说暴力啊、狠力啊、戾气啊，非祥和之气啊、哦、非祥和之气啊、哦、给人一种不愉快、不舒服、不诚挚的感受啊。好，那么继续来说习恶之事，哇，这个就有问题了。我们说善知识，可知学习是对象，对不对？那恶知识呢？学习恶知识怎么办？那你跟不好的恶知识就是什么？身心修行，我们多说就是他的身心方面，甚至他的思想、行为各方面，是一个什么不妥当、不恰当的，是不善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习相近哦，我们不是哦，对不对？习会怎么样？习就会跟他亲近，亲近会产生什么状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先把名字、名词呢、名相做个了解。二之事呢，大家看清楚，我都打上颜色了。为人所知之二人，所以这个二之事呢，是代表一个。对方的对象是一个人的指标，二的师友，坏朋友啦， 哦，可以这样讲，如果统而言之，坏的什么某某的一类的坏朋友啊等等都是啊、哦。然后知事者呢，为人所知之意，非己知事物知理之意也。哦，就说你必须跟人家什么啊，人所知的相关的佛义理如理如法之事啊、哦，这行为。然后呢，这时候说你可以跟别人亲近，来进一步来言之的。那这边呢讲的就更什么更贴切了。二知事呢，善知事的对称，相对的啊、哦，是一个相对的。相对的名称又做什么恶有恶事恶事有哇二法邪法不好的，所以它对象取义物不只在人人事物都可以什么代称哦。所以有时候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开始接触之后啊、哦，这个墨学可能就说很深入性的一个剖析呢？因为大家以后这个亲近读诵佛典契入佛理的整个的读诵次第的时候，会有很多名相，然后在很多佛理的这个整个的相应里头呢，有时候它的相关名相的所指所意呢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你是现在多接触一下哦。好，那么呢我们说义者三有，有没有损者三有？有啊。那这边呢我们藏阿含卷里头十一善身经里头就六个是恶有，不好的朋友，你看跟我们的现代社会能不能结合在一起，大家想看。所以说阿含经为什么在现今功利横行，那正义的价值观受到扭曲偏颇的时空因缘环境之下，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开始去察觉出这个根本大法阿含的重要呢？你看它里头六个二有方便声音，我讲这个解释，你看欺诈有没有？现在是不是很多诈骗集团呢、啊、电话呀、啊、人际之间的金光党啊，老实讲这种事项太多了，跟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密切相关？有啊，密不可分啊。你好，要记得个电话是几号？一六几？对，一六五，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学佛要契入什么生活很重要。阿含之所以可贵可敬，好好好的契入休息，就是在他跟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是佛之这个本意真髓之所在，神意之所在啊、哦。那第二个呢，好喜贫处，贫什么？屏蔽之处，有像个屏风一样遮蔽起来，就是什么不易人知隐秘之处嘛。好，我说儒家思想里头有个什么君子贵什么慎独也，就是说你在没人照见你的地方自我独处的时候，一定要心口意一样是什么千聪金子表里如一啊，如理如法，修行何尝不是如此。所以这边你看好奇贫处本身这个他的什么作为就有问题了。再来呢，哇，又他又他家人，你看拐又他家人，哇，这个现在多不多？多不多？社会新闻好像也蛮多的，是不是跟生活有没有相关？有啊，你看藏阿含卷在几千年前就有这样的论证了，佛的智慧是不可思议啊，是不是？几千年以来的今天一样管用，一样适用啊，而且什么历久弥新啊，历久弥新，这点是要确认的。再来呢，图谋他物多得很呢、啊，谋取他人之财，所以我们说不偷盗，就是不什么不予取，没有得到人的同意，随便拿人钱财，有占便宜之心。这样都是不对的，不如法的，不如意的，不如理的，这一定要切记的。好，再来呢，哇，土地之人，人不畏及什么天诛地灭，这句话不妥当，误导，对不对？但是呢，人呢、啊，也讲到说人的不光明面，虽然他不妥当，一定会映射出人的习性中的某一个向度啊、哦，某一个向度。所以人性本善的孟子之说，还是荀子的人性本恶之说呢，各有其端，各有其端。所以我们想到图利之相，现在有没有人这样？有啊，是不是？所以随便一说你心里都有点什么岔路而动，的确跟我们现在有没有有关联？有啊。再来呢，好发他过，对不对？一个人的心理盲点，盲点在哪里？ 看不到自己的不圆满处，看不到自己可以更加强、更往上提升、更使他向好的一个发展空间，看不到，只看到别人压扁别人的好的向度、广度、深度，而去什么揭露跟去什么，就什么，除了揭露就是什么扩大强调别人的，我们直接讲说缺点、不圆满处。所以上面讲的有没有常揭发人之短，有没有相呼应？有啊。好，那再来呢，底下底下更好了，你说这个人怎么样，酒肉朋友一大堆，你看这边讲的什么还有不好的朋友，他把事端都挤向出来了，叫什么饮酒时有，博信时有，饮礼时有，歌舞时哇吃香喝辣，然后荒淫之行，然后什么吃酒玩乐，是不是？现在生活有没有跟他结合？有吗？所以啊，读诵经典，契入佛之本怀，不离什么行止坐卧，认同吗？赞同吗？大家有点头吗？对不对？所以你看阿含经殊胜不殊胜？殊胜。今天如果时间呢，默许在跟各位报告说，阿含经所讲的，我们现在深深有体会，说它跟生活的我们一些光明面，跟我们要向善提升，跟我们牢牢所告诫叮咛的事项，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哦，是不是？有所要教示，放存于心的 keep in mind， 放在心上的，是否一致？一致，历久弥新，不会随着历史的更迭、时代的久远而什么尘封不见，尘封久藏就不复现了，不会，不会，事实而现，对不对？为什么因缘什么记住就现行作用啊？啊，好。那么现在想说，那我们是既然说是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体系之下呢，那在我们的这个儒家思想有没有谈过？有啊，你看我们来呼应一下，义者三有吗？是不是《论语》的记事篇？义者三有，有质有量什么？有多闻。是不是啊？好，是不是好？这边有个字，我把它跳掉。好，你看啊，义者三有是有质有量有多闻，对不对？正直的，而且是我们说有宽容之心的，是不是？好，可以包容的，有容乃大嘛，是不是？所以你看，管仲跟鲍叔牙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有没有？你看鲍叔牙。知道管仲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惬意，然后很多都什么去成全他，是不是？那管仲有没有敏感于心？有啊。所以在座各位除了读诵经典之外，那个呢很多的这个历史典故还是可以够做一个什么相呼应的啊。所以我们讲的一个人要的多，不是要的不多，是要的多的时候，对方可以用一种寒冷的心来跟他互动的时候，就不会跟他计较，是不是？好，那再呢，有时有量有多闻，哇，多闻第一是哪一位尊者啊？哪位尊者？阿难嘛，有多闻，对不对？博学多闻呢、啊，博闻强记，博学多闻呢、啊，对不对？过目不忘啊，都在哪里？博学多闻，触类旁通，对不对？博闻强记，过目不忘，贵在什么？有什么心嘛，对不对？有心，有智者事竟成。所以佛学虽然浩瀚无涯，对不对？你要到智慧解脱彼岸，也不是一触可及，一下就可以了。但贵在有什么？有心，有信心，就能够圆满。所以学佛第一要件要什么啊？有什么信？信为道德功。功什么？对，我们这一集是又把上次结尾的时候把它附送一点，你看这个是多重要，而且要什么深信什么因什么因果。所以胡适先生说，你要怎么收获？先什么？先那么栽，对不对？好，那再来呢，我们就带过去了。好，再来这边呢，当然孙子三友，你看 啊，谄媚啊，然后就是不实际啊，各方面的事情，我这边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说了。然后呢，第一个一个人呢跟人家互动就是什么诚挚，多用心。好，拉回来哦，我们再看到原文。因为我想说，在学阿含的过程中，后面的名相呢，后面讲述的事情是有重复性的。前面是由因导果，或啊由果来正因，那后面就是把一个果先把它做一个什么阐述说明。好，我们怎么样喜而知是。所以你说我们来讲说喜学习跟不好的这个朋友呢，或不好的事项处久了会什么受他什么受他什么，长久熏修的熏是不好的熏嘛，对不对？如入知人之事，久而不闻其香，然后抛疑之事呢，久而不闻什么其臭嘛，习惯了，是不是习惯了？好，那现在怎么？所以我们说孟母为什么要三千，有没有怕？就是我们上错的原因，有没有考虑到？是不是？好，这点我们再讲啊。好，所以你看哦，那我们说一个人什么，但是还有三件事呢，让他不能够这个什么跳脱，不恭敬，暴力言语，然后去亲近跟那些不好的人事物学习的这种整个的时空因缘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恭敬，讲一些这个出言暴语，对不对？哦，我们讲一句话好没水准的话，没水平的话，那为什么不行？他跟你讲原因呢，这个人没有惭愧心嘛，不会反省自己嘛，对不对？不会反省自己嘛。所以我们中国里头我们讲说什么叫无惭无愧，很重要哦。重要不重要？重要。我这边呢，我们提过说啊，刚才讲的孟母三迁各方面，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近朱什么则赤，近墨什么则黑。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因为有这些的显现出来的人格特质特个性的表现，是因为人的什么习性的关系。那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呢，我跟各位有查到的出处，他近的复显的太子少傅真里头啊，里头的啊这个出来的字啊，出来的这个语出这边啊，以后如果说这个你们要进一步，因为有本源出处，刚好有机会做个了解也好啊。每天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哎，这是出自哪边啊？稍有个概念，晋朝的复显的啊，太子少傅亲真，这个这真是这个真言，对不对？可以表意为人真言，就格言之类的啊，可以奉以为真的啊，就爱的真言啊，这方面的可以习之的一个非常可以当，因为我们可以讲 motto 了，就是啊 motto 啊 ，the motto to live by， 就是我们人生的座右铭一样，可以奉为真言的哈。好，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来看一下。好，我们想说，我们先从一个人无惭，那讲一个惭是相对的。哦，所以知道一个就知道说其他的。一个人没有惭愧之心，什么意思？做了不好的事了，做了过错了，犯了罪了，犯了罪过了，自己有没有羞耻之心？没有，对不对？没有。所以惭跟愧我们在后面是有不一样的哦，我们把它剖析一下。你既然会有惭，所以惭愧心重要不重要？重要。惭愧又没有懈怠之心、精进之心，哇，这个人会成功的，会成功的。为什么？我们来看禅呢，我们讲后面的哦，前面的什么善法善心所，我们跳过去。有的说，他说一个人可以什么反观自省，修持自己这个罪过的一种作用力叫禅。那我们把我们在名词上来讲说，禅理愧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说啊，就说禅跟愧是对称的，对不对？羞耻过罪的精神作用，又作有愧，有惭有愧为无惭为愧是对称啊，哦，他给他做诠释，所以无惭跟无愧、惭愧是对称的，他很容易了解。再来呢，自行所造之罪恶而感羞耻之心为惭，对不对？以自己所造之罪面对他人时引以为耻之心为愧，所以是内心的省思检视。一个是跟对人的一种互动关系的一种精神作用的表现的行为，所以跟内外有别哦。你看愧是以自己所造的罪孽面对他人时候深以为耻， 哦，所以为此，我觉得一种 shame 是一种觉得很羞耻的事，啊、哦，那么都是羞耻之心，都是羞耻心，好、哦、好，所以我们说，在《大波涅盘经》里头也说，禅自己不造罪，愧为不叫人造罪，这是另类诠释啊、哦。然后相对的呢，不尽诸功德，得得得得得，好，啪啦啪啦，这边看一下，啊、哦，我停留几秒钟，你们看一下，对不对？所以各个的诠释，为什么？为什么？你说，哎，奇怪，我们在爬梳一个字的要义的时候，为什么在佛典里头那么多的解释？因为佛典是什么？因人说法，观机斗教，了解吗？我们上头佛以一因演说法，底下有没有？没有，各立其因，有没有？各起其义，代表说每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因缘所讲授的，在法会所讲的佛之本意，因为不同的当机众、常随众，然后当时是空义呢，讲的虽然是同一个名相，但是意境有不一样，不一样，次第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讲一个好了，像刚才我会举例说，如果说我们这个是我们司法的对象，所以这个儒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嘛，对不对？这是我们在经世致用的世间法里头这么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好，那再来呢？我们在我有提过说，文殊师利菩萨他谈的一样哦，但是他次第就不一样了，一样的意思哦，意义是一样的。他说："天下无一草，不是药，众生皆是我之师"，一样不一样？意涵、次第、层次有别，意涵是不是都是我们一个人要千冲为本，学习别人这种大格局、大雄心、大气量？就好像华严经所讲，大心凡夫，心包太虚，心包太虚，量周什么杀戒，对不对？好，跟我们讲的一个要什么大的格局，要包容之心，是不是可以契合的？所以可伸可展，可以什么归纳演绎，那了解吗？好，所以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啊，就是它的意涵性存在。那么像讲说，基本上呢，无惭无愧，好，坏事不羞耻这方面的实相啊、哦。好，那我们再讲哦，我们看到本书，看黑板啊，不，看白板吧，投影吧。好，他说了，因为有怎么样？嚯，这个人没有惭愧之心，又没有什么，又不会怎么样，又不会什么反省自己啊，所以呢，问题就一大堆了。问题一大堆怎么办？好。我们现在跟一个呼应一下，问题大堆怎么办？这边会跟后续讲到惭愧心的时候，我们这边到第四章的时候有个惭愧心的时候，我再做一个了了分明的介绍啊。改过是什么？后过不二，对不对？然后心罪不起是什么意思？然后呢，跟儒家思想无漏三省吾身有没有环环相扣？环环相扣啊。那怎么跟生活结合？学佛要学通，对不对？学佛跟佛学之心解行相应，要不要跟生活结合？要啊。一个表现出来，你说一个人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个人什么学问写在脸上，学佛会不会表现在身口意的行止坐卧上？会不会？会呀、啊。禅宗说最了义的一个禅师说，禅宗真意是什么？无他，没有其他，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如此而已。但是啊，在座各位跟一般的普罗大众，可以吃饭的时候安心的吃饭，然后不卷食、不挑食、不妄想其他，然后也不会太执着于口腹之欲，啊，容易不容易？也不容易哦。放下心，心无旁念的，很安详祥和的。吃饭容易不容易？也不容易。睡觉好好的睡吧，对不对？是不是？不要在那边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然后数羊数到狼来了，是不是？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呀、啊。所以你看，都是在什么生活之中。所以佛之本意、佛之治理，就表现在荀子说："说你看，我们从那个说。"三千威仪是不是八万戏恨都在什么行止坐卧之中啊？皆为修行之处，要了之啊。阿含经， 阿含解脱次第就是表现在行止坐卧之中。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广说细说慢慢说，如果我把这些的章节字句一晃而过带过去讲个什么啊，大家想一想它的本意什么，可以不可以？可以啊，我绕得其中自在。我要不要去找资料好好的来跟大家演说，然后还把以前这个墨学的浅薄的涉略把四天里头哒哒哒按个 enter 把它叫出来跟大家来报告，要不要那么累？不需要啊，对不对？墨学今天跟这个无论是在座的或者说我们在网际网络的这个同学们，甚至无形众生有这个善因眼，今天在这时共聚一堂共修共持的是什么？不止有形众生，还有什么无形众生啊。所以墨学在此除了要对佛菩萨负责之外，当今第一对佛菩萨负责之外，我很荣幸的有殊胜因缘，能够有一点浅薄之力，荷担一丝丝的如来，这个客如来置业之外，第一个我要对有形无形众生负责。所以我不能说了了通过就把这个照章文具照章宣科这样带过去，不行的，也对不起大家，对不起有情无情之间，对不起我自己，更首先对不起佛菩萨，对不对？好，所以这样啊，我们再跳回来。所以我们说基本上后续会讲到惭愧心，我再进一步来解说哦，就说像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佛说阿弥陀经里头待业往生的关键所在这里，在哪里？第一个，你不能说好待业往生嘛，临终一念，对不对？正知正见正念，好，我待业往生，这是他允许的一个前提之下，好，我平常都就不在意了，对不对？跟着感觉走，然后什么二，人家正觉是任性逍遥随性晃晃，那是阿罗汉呢，是不是？凡夫啊，凡夫您啊不是圣人之境啊，不是圣门中人，就要把什么把社会红尘的角色扮演好，要怎么样？不是恍无忌惮的，然后心无标的的，无规矩不成方言的，这样子，谁感觉走？要什么？依循相关的社会规范、法律规范，出家在家是依什么？佛之门中人要什么？依什么戒律而什么而为呀？好，所以基本上哦，我们拉回来在前面的时候呢，我们想说要有惭愧之心，再来呢，哇，很重要一件事，我们上次所言说懈怠，一个人会不会懈怠？会不会？会嘛，休息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人又不是无敌铁金刚，会不会累？会啊，你看我们吧，啪啦啪啦讲到现在讲了几十分钟了，有没有讲的人不会累呀、啊、听的人会不会累？会，相对关系，这个墨学荒书浅陋，这个如果说讲学跟这个讲授经典合起来，对不对？以十年为单位也好几个十年了，也好几个十年了哦。所以讲客人呢累的成分跟在这个听讲的人两相比较一下，听讲的人会不会累得多？会。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说第一个，我休息一下可不可以？可以啊。而且呢，休息一下有没有理由？有啊。什么理由？想得出来吗？想得出来吗？我有好伟大的 vision， 我有好伟大的愿景，我要不要规划一下？要不要走一段路之后要不要停停下来看看方向，查查向度，我要站到一个风可以吹得到，测测方向，要不要？要不要？需要吗？需要，在合理的范围是需要停下脚步的。所以休息是为了走什么？对，更长远的路。我总不能壮志未酬什么身先死啊！所以现在很多什么过劳什么猝死的，有没有？有啊，对不对？多不多？多啊！啊、哦，那我们在一个身体要学佛 修行，身体要不要健康？需要。墨学学生老师说，老师你去行禅定佛走那么远的路，然后一定有每天的定课，而且呢要跟学生互动，然后还要准备备课，然后还要修，还要读诵相关的经典或者相关的书籍，要不要耗损精力脑力体力？要啊。我跟你讲，有时候练的真是哦，因为你行脚，我一次走要走好远的路，有时候走30个钟头，30钟头，然后如果例假日在那个早上走到中午，哎，烈日灼灼之下，那个皮肤都痛得要命呢，在烤哎，36、7度的高温呢，对，我是走啊，走啊，心是定的，那我在中途休憩的时候，静心啊，就休下来静坐啊，一下子啊，一段小时间。那我会把像说我要来讲，今天跟他共聚一堂，跟大家学习。我在静下来的时候，会不会把平常备课了这部分来做个检视，在自己的视听里让他啵啵啵啵，这样会不会静下心来了了分明之际，会不会再思考一下？也会哟，对不对？静心之后，心更沉静了，有时候会有点什么参悟的机会呀。人心静之后，所以说，当一个人说哦，他好像心思并不什么明澈。灵明通彻，好像有一点卡住了，他怎么样？哎，脑袋瓜清醒，他会不会去跑步？会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就以这个脑部的神经学结构里头，你一个人运动会一种脑啡的产生，那个愉悦舒畅安定的感觉会不会出来？会。所以呢，他说鼓励身体郁闷的人要去什么？要什么运？什么运动？有没有道理？那个人静坐的时候脑部还有没有在做一个想渴的？所以有人测试说，当一个人心很安定静坐的时候，他脑部的波阿尔法波贝塔波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有啊。哦，所以啊，墨学很喜欢看一个节目叫什么，我很少看电视，但是我行禅回去有时候会看重播，很晚了啊，在1点开始了，关键时刻他还讲一些什么外太空的啊，物是本源呐，这个上帝的例子各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本源就是我从小喜欢看外太空的，那么想不到跟华严的相关的变造虚空是可相应的，那跟我们的诚实中的一种什么本心的一个参悟是不是可以相应的？在变造虚空里头是没有什么时空的。在我们心包太息，然后我们的本心明心见性的时候，它是什么？纯然明澈，明澈神明的啊。好，然后回来，那放一呢？我们说很多什么合理的理由，但是要切据，要切据的是说，在表象合理的理由的这种什么保护伞之下，一个人要什么？时常什么检视自己，是自己给了自己的借口，还是只是给自己一个堂而皇之的台面上合理的理由而已？哦，好，那么来看，我说放逸，对不对？放逸了，一个人没有精进，休息一下的时候，他心是什么集中，还是有点松懒疏懒？哎，他什么放松了？放松说我轻松一下，跟着感觉，跟着感觉做，有什么我什么我喜欢，有什么不什么不可以，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没有法度啊？好像有点偏离了社会道德规范，好像有一点区隔掉了法律规章，好像有一点漠视了我们的戒律，好像有点松弛。所以你看放逸之后松懈了，就什么不守规矩了。好，你看啊，我们说大圣一章，大圣一章谁做的忘了？大圣一章谁做的？我讲过了，回去有没有复习啊？大圣一章我说庐山会当然是有个沙门不净王者的相关的论述，跟怀玄东晋怀玄，对不对？当成士大夫，对不对？好，有很大的一个互动关系，确立了 中国沙门就是修行者，佛教这个行佛教的比丘比丘尼，佛教沙门，对不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那我说还有一个跟他很相近的，也是慧远，是什么？净影寺的慧远法师，有没有？他讲的最有名的著作叫什么？《大圣一章》，有没有讲过？有没有勾起各位在座印象？有没有？我跟你讲，无形众生在此的，说不定，对不对？点头了，有，我记起来了 ，remind of my memories 了，是不是？勾起我的回忆了。好，所以现在呢，所以网际网络，我想这样好啊。我在下次的这个时空夜里头，我就这个在上面打个 email。那有没有网际网络吗？是不是？我看看。我们在另一端的很多这个默学可以跟他学习，跟他学习的这个相关对象，在网际网络的彼端所以天涯若比邻嘛，是不是？天涯若比邻下次默学呢，就来就是这个投影机上打上那个 email 的 address 网际信箱电子信箱的地址，我们来了解一下默学要学习的对象在这个时空的彼端看对默学有哪些指教之处好，对，可行吗？也可行啊好，所以你看，所以说基本上你在佛学的参悟上，既然说相由心生，还没有像观世音菩萨有多少劫修一个法相庄严多少劫观世音菩萨有没有印象？回去查资料吧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头我们后段你会讲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头的相关的这个生理信仰之后相关的果报如何回答。好，那我们这边先讲放逸放逸之后不守规矩，不守规矩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说无以规矩不成什么方圆，那放逸呢，放纵欲望而不清行修习诸善之精神状态，就说一个人放逸了欲望了，就说什么随时的感觉走了，然后我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想吃什么，我想用什么，一种人之贪欲，欲什么贪也，贪则恋也，那贪嗔痴的贪是不是中毒之毒啊？是不是？所以贪欲之后休息一下什么忘了前进了，好，那再来呢，我们基本上就会什么懈怠了，不精进，所以我们说这是环环相，所以明智相的伸展归纳演绎，第一个它的本宗本源是什么一致的，对，精进不懈怠，你懈怠之后就什么放逸了，人最容易给自己一个什么合理的理由，不是理由啦，叫什么借口，不是 reasonable reason， 是一个什么 excuse， 是个借口，搪塞自己，敷塞自己的本质啊，是不是？第一个先敷衍谁？自己嘛。默学昨天晚上不是昨天晚上，今天啊，东方既白，东方都亮了，我才去稍微休息一下。为什么？我要把今天要讲的，我自己要什么？你看，我有没有看稿？有没有看稿？除了电脑这个投影之外，我其他讲的有没有看稿？没有嘛，是不是？我有没有资料可以看？没有，靠什么？靠平常啊，是不是？我如果今天用讲稿来练，速度都没办法那么快，赞同吗？点头赞同吗？是不是？所以你看，现在很重要一件事就是，我们要了解说，讲了这么多的篇幅名相很重要，它道理是一样的，身心因果，信为道德功德母，是不是？好，信是最重要的基础。身心因果还有什么？正知正念正念正信正知见，要不要走错方向啊？走错方向，我好精进，越快到达失败地方，那当时呢，身心受损，是不是？好，信心会不会动摇？会啊，那就什么？就垮了。所以万丈高楼平地起，为什么？地磐石落地嘛，磐石嘛，基础嘛，打得稳呢。你如果说万丈高楼平地起，本来要三年的营造，哇，我又什么一气之间给他什么而起，好，包包包，方向搞错了，基础没到，包，你又看他楼起楼什么，看他楼起，看他什么楼塌了，
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前面，我先会这样的想说，因为后续的诸段落它的意涵是什么一致的，然后它的灵相呢我们也有什么交代过，所以后续的速度可以统刮射受，比较可以言简意赅的来诉说，前面必须跟把它跟生活跟习性来结合。好，那我想拿回来第一个，所以基本上说这人怎么样，哇他什么无惭无愧放逸，那么你我们现在讲说好不堪，好不恭敬利益习二知识，故有三法不断，故不堪人啊，不能过跳脱离开不恭敬利益习二知识，何等为三？好，这让他无惭无愧放逸，好，很重要哦。好，所以呢，你这边这三个重要的，你不把它断理，他又来呼应前面的，所以这边的文法结构说，因果是什么？有时候是以狗正因，以果导因，有时候是以因说果，了解吗？所以你看这边富有三法不断故，不堪人离，不恭敬利益习二之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后面是不是解释他了？然后他又有个语法，好，是三法不顾不堪人，又是不是前后呼应，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语法可以前后呼应的，所以可以了解说惭愧之心不放逸重要不重要？重要，对不对？重要不重要？重要哦，重要。所以他一而再，我们这边有个反复印证，这样清楚吗？清楚吗？清楚，反复印证。所以从一个有些学者专家他会就一个经典的这个文法结构跟用字的结构来做一个整个的啊意义宗旨性的探究，我们从这边一个反复的深书就可以了解它重要之所在。所以惭愧之心在一个学佛者发怒忏悔自是发怒忏悔重要不重要？重要。往生极乐净土第一个待遇往生吗？第一个很重要，要了知什么救过不二心罪不起啊，这是重点呢、啊、重点。一个人要救过不犯恶过，要不要反省自己？要。要不要惭愧心？要啊。重要不重要？一个人如果说有心难起惭愧之心，不去精进实行懈怠之心，随他去吧，不守戒律，会不会达到那个心性可以解脱涅槃之境？不会吧，戒定会是相成相受互相融摄的。好，第一堂课到此，以阿弥陀佛圣号圆满第一个阶段。